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到九点四十啊，那是这个九点九点四十是啊美西时间哈、啊，美西时间。那么这个节目呢是直播节目哈，那现在导播正在跟我说话，对，好，那么先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想。我们想讲的都是些什么哈？那么就是呢，我是刚刚从今天是6月15号哈，6月15号是我刚刚从芝加哥回来那么美国的全国的移民律师协会呢，每年都大概在夏天的时候哈，那么今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所以呢我等于是参加了前几天哈，明天就提前回来了，因为今天有这个直播的节目哈。那么所以呢，我的今天的咱们讲一下的，就是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听众朋友很多问题哈，但是呢今天呢就是回答一些问题，同时我也想跟大家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子这次移民律师协会我收获的几个小的一个点哈，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子。那么第一个呢，大家最关心的是关于 H1B 的事情哈。H1B 呢，就是第一波抽签呢，是这个第一波抽签的人呢是4月1号递交，就6月30号是截止。那么今天已经6月15号了哈，所以呢6月30号截止的话呢，其实呢还剩那个两个星期的时间那很多人呢都关心今年会不会有第二次抽签，因为往常的情况呢都是有第二次抽签哈。第二次抽签一般呢，就往年一般是在7月底8月初然后甚至有第三次抽签，那么一般是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哈。那今年的情况呢跟往年不一样，今年是以这个受益人为主体的哈，受益人为主体的。就往年呢，比如说是比如说两个公司三个公司可以给一个受益人抽签，那么是以公司为主体的。那种情况下呢，所以去年呢就是当时递交的是甚至有70多万哈。那么今年呢是改成了以受益人为主体。所以就是你比如说有三个公司愿意给你申请。那实际上呢如果按照受益人数的话呢，那都是一个占一个那个名额哈。所以今年就是递交的这个今年是抽了大概14万多份。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12万份就等于是有效的。那么在审理的过程之中呢，因为6月30号才是截止啊第一波。那么大概审理的过程之中，比如审理到一半的时候呢，才能知道这个12万到底是多少有效。所以呢就是说那最后到底有没有这个第二轮抽签和第三轮抽签呢，现在不好说。那么这个消息呢，就是作为我来讲呢，因为就是说就是从事这个移民法律实践这么多年了哈。所以呢就是我每次参加移民律师协会呢，就是近些年来哈那么主要是听政府的这个一些个叫 session 哈，叫 forum 你比如说移民局的呀，还有这个 ICE 的呀，还有这个国务院的呀，这个往那个海关叫 CBP 的呀听他们讲一些个，听他们这个确切的讲就是说听官员讲一些他们在实践过程之中的这个问题哈，对，那么所以呢，这个信息呢，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信息，不是一个官方的公布出来文字的信息，这其实是这次我开会的时候，这个移民局他的那个应该说是工作人员哈，移民局的这个一些做操作，就是操作这件 H1B 事情的这个负责人来讲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一下子呢，就是 H1B 抽签有没有第二轮第三轮的话呢，应该在6月30号以后就是审查到一半的时候才能知道确切的。而且根据往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今年跟往年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今年的到底有没有第二轮抽签现在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移民局这个官员说呢应该是有一半的可能性。一半是多少？一半是他说的是 50%， 他是就明确的说的数字 50%， 这可能性哈。所以这个 50% 几乎就说大家理解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希望有，对，嗯，好，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抽签的那这个比例比往年都高，这个是大家都有感觉的，尤其是对于本科生来说，就像我自己的律所里边哈，自己律所里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H&B 抽签这个抽上的比例，还是蛮高的，好，好，那么这是今年移民律师大会我这第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EB5 啊，投资移民的这块，投资移民新法和旧法它的这么今天的一个讲座哈，今天一个讲座呢，这个讲座呢实际上是几个特别特别主要的最大的这个区域中心讲的，就他们的主要律师，他们就给他们申请的律师，那么这个我这个在这里如果讲的话呢，讲具体的项目的话呢，可能有点就做给他们做广告的嫌疑哈，这个咱们没有任何义务给任何人做广告，对吧？因为这个下个驻电台也没有收律师费，从我来讲呢，就是说我这个几个主要的律师呢，都是在业内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嗯，然后呢，他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跟大家确认一下子，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和如果对1:5关心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听的啊。那么就是这个首先呢，大家都关心，作为华人，作为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呢，因为老的1:5的排期呢，都已经如果在美国境内，如果用 B 表的话呢，是2017年的1月份。那么如果是在境外，如果 A 表的话呢，是2015年的12月份。所以呢排期还是非常长的，那用老法的哈。这个新法呢就它简称叫 RIA, 哈，它就是它等于新旧法之间就这个变化，大家就他们几个主要的这个大的项目这个律师议论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而且特别的花时间，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总共一个小时的一个讲座哈，15分钟的时间他们讨论了一下子对于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出生的人这个1:5新的法案对他们的这些就是说影响对他们影响。那么就是由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排期非常非常长，所以这个新法的这个现在给这个乡村地区给高失业率地区还有给基础设施叫 infrastructure, 这个三个这个领域哈留出了 32% 的这个名额，一万个名额里边每年那就是3200个。然后呢他而且呢他就是特意的在这3200个里边专门是给这些项目的哈。然后呢这个投资的金额呢也就是正常投资金额是105万，那么就是在这种特殊地区呢这个投资金额呢是80万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是非常的优惠的。那么最大的优惠呢其实这个新法呢就是把新法跟老法那个分开了。就老法呢就是说2025这个新法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2022年3月15号。那么所以在那之前的都叫老法哈，就是那这两个比较呢这个是一个是金额上的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又留名额了，而且这个新的这个新法呢就现在还是就是目前还是都是排期，是我们叫没有排期的没有排期的。那然后呢大家呢就是说这个是就是很多平时我的这个客人经常问的哈，经常问的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同时递交会持续多久持续到什么时候。那么大家呢就是今天的这几个主要的律师呢就是都应该说主要的项目的做1:5的给他们做法律就是申请的那个主要的律师哈，也都是在业内都是很有知名度的律师。 那么他们的分析呢，就是业内这么议论呢，就是到估计是到2025年七月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能到2026年年底呢？2025年年底呢，现在也不是很确认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呢，就是作为我来讲呢，有几个就是以前那些老项目，从我来讲，就是我自己的客人，投的几个项目呢，就几个区域中心，我都在现场，就是大家都认识很久了嘛，认识很多年了嘛，都有就是有那个交流哈，都有交流。然后其中有三个区域中心哈，都应该是有30年历史了，就这几个区域中心都是30几年的历史了哈。其中两个区域中心，有一个是现在就有乡村项目，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概说是2-3个月会有乡村项目。那总之呢，今天这个讲座里边也提到了这个乡村项目，因为呢，就是这个乡村项目专门就是等，也就是说比较乡村的这个地方的一些个议员啊，等于在这个法案里面等于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哈。总之呢，现在乡村项目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就是这种特别老的区域中心乡村项目特别特别少。这是在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客户里边、投资人里边，就是大家普遍的就是感觉到有遗憾的。那么为什么特意今天这个咱们这个曹律师新乡节目为什么特意提一下子这个乡村项目呢？就是我曹律师新乡节目呢，伴随着下图中文电台哈，下图中文电台成立多长时间，曹律师新乡节目就有多长时间，就是我们都是叫什么呀，也都是很有坚持精神哈，都很有坚持精神。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呢，下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呢，经常会就是发信给我曹律师本人哈，也或者是给下图中文电台问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说我呢，经常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或者星期四的时候把这个信箱打开呢，就看一看有些共同的问题讨论一下。在这个其实在投资移民里边，大家因为投资移民实际上是金额比较多，所以大家特别强调比如说这个律师是不是做投资移民做了很久啊，然后呢是不是这个项目在这个行业里边存在了很久啊。所以呢就是等于这两天在这个芝加哥跟这几个区域中心在交流的过程之中呢，他们共同的都在说，他说这就是 EB5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圈子做 EB5 的。对，然后尤其那种老的这个区域中心啊，就也是非常的非常少啊。对，所以呢就是说呢，大家呢，然后呢，所以今天讲座呢就说呢，现在乡村的项目为什么大家开始包括老的区域中心也很想做了呢？因为这几个就是参议员呢，这个乡村地区的这个参议员呢，就是建议，就是我们不但要给我们留名额，而且呢，就是你要审理要快，否则的话，我们很不容易啊，对吧？因为我们有一个项目，投资人怎么会对我们乡村地区有信任哈？那么这个，所以呢，就是希望呢，6个月到8个月呢能够批下来，6个月到8个月批下来，那么然后呢还没有排期，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这我总之现在这个我现在搜集到的这些信息哈，这次这个区域中心这个芝加哥的这个年会上面呢，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那些想投乡村地区的这些人尤其是在美国境外的，因为对于在美国境内做双投做双递交的话呢，其实我个人看来哈，做完双递交之后他就可以拿那个 AP 嘛，就拿那个旅行文件，就可以拿工卡，所以对他在美国比如美国国际留学生什么对他影响不大，几乎他们讲话几乎是个临时的小绿卡哈，小模拟的一个临时绿卡那个。但是呢对于在境外的人，如果想早点入境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考验，就是这个一个机会啊，就是这个乡村。对，好，那么然后呢这个就也说了一下的这个，就除了乡村项目以外的话，也说了一下这个到底这个经费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待多久的问题哈。就是说呢，法律这个新法是说待2年就可以，所以呢，当然就几家欢乐几家愁，投资人很高兴，项目就有些意见，对吧？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呢，我们也又作为我来讲呢，就是说我也做一个直投的1:5嘛，就现在直投的1:5现在就是越来越多。 那么也感觉到了就对于这块法律的把握，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东西是新的嘛，2022年3月15号才开始，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其实也有很多变数，然后经常有各种协会啊，有时候或者是我他们叫stakeholder 呢，就是说利益相关人吧，也有时候也会起诉移民局啊，所以这个情况能有可能也可能发生变化。总之这个今天的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大家如果是感兴趣了，听到了投资移民这块有兴趣的话呢，那确实呢可以跟我本人联系哈，跟曹律师给往曹律师信箱写信。然后呢曹律师律事务所呢，因为现在就是为了省人哈，对，我现在一个人在做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那其实在疫情刚开始之前呢，都是有特别优秀的主持人跟我一起合作哈。那我觉得呢现在就是将来也可以哈，对。好，那现在呢是广告时间，那么广告之后重新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曹律师信箱节目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美西时间9点到9点40。那么今天呢会到9点38的时候结束。那么东部呢就是12点开始哈，到12点40。那么今天就12点半夜啊，12点38结束。如果您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呢，那么应该是中午的时间，中午12点到12点40。那么今天呢到12点38。非常欢迎收听收看。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就是已经开办有12年多了哈。那么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它现在这个也是用多媒体的方式跟大家宣传各种各样的信息。就是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所以呢也是在油管上哈可以看到哈。那么你在油管上如果看到曹律师信箱节目请你多提宝贵意见，然后呢点赞收藏。对，好，那么刚才呢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今年呢也就是曹律师参加全美移民律师协会每年的移民律师协会的一点收获，就是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刚才唠叨了一下哈。一个是 H1B 今年会不会有第二次抽签那么移民局的官员说呢大概有 50% 的可能。那么什么时间会知道呢？应该是在6月30号以后，就是第一波案子都递交上了以后，审理大概审理一半案量的时候会知道。再一个呢就是谈了一下1:5法案，1:5新旧法案大家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差别。那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有3200个预留名额那么大概呢就是应该是到2025年都应该是排期，都应该是不会过期，就不会有排期，就是这是大家猜测的啊，这不是移民局自己说的。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乡村地区呢，现在呢，就是这次呢，等于是我跟这个老朋友三个美国移民区域中心里面最老的三个区域中心的，在那儿呢，就是都有沟通交流，因为有很多年的合作哈。我是2011年开始做1:5，其实不是一个不是最开始就做的，不是做的特别早的，但是呢，确实是就是从2011年开始一直有做，而且跟这几个区域中心就是应该说是就客户是比较多的哈。那么所以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三个区域中心里面有两个现在有一个就是乡村项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大概在两三个月以后。可能会有一个乡村项目，那这个乡村项目为什么特意提及呢？是因为就是这个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我从刚从芝加哥回来哈，就是今天早上9:30，芝加哥时间9:30到10:30，也就是美西时间7:30到8:30参加的这个1:5的这个会呢，有几个这个这几个去老的区域中心的1:5律师呢，大家在讨论这个1:5。尤其是新法旧法的这个差别，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的影响，对，那么它的主要影响呢，就是主要变化呢，就是说，当然了，他们会觉得对于老的这个新法之前的老的投资人觉得很不公平，这第一，但是呢，现在呢，也是他说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因为现在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没有排期嘛，就是国内叫双递交，又有了。这个很多中国大陆的人现在开始投资，那么对于在美国境内的就是有持各种签证的人啊，那其实这个双递交呢有特别大的福利，这个福利就在于呢递交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律所的经验四个月可以拿到这个 AP 就是旅行文件，你一旦拿到旅行文件之后其实可以进进出出了，然后可以拿工卡，那么这对于国际留学生在实习期间啊，在无论是你上大学，那很多人就想实习其实啊，但实际上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很难拿到就是刚上大学本科其实很难拿到 CPT, 对，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拿到工卡就给了他特别大的自由度啊，所以这个差别哈，那么就新法的话呢有这个福利，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新法里边就是双递交的这个80万的这种这个不就是高学历地区的，基本上是高学历地区的。那么新的呢，新法里边呢，就是所以呢，这个三个老的区域中心，其实有两个想做这个，有一个已经是做乡村项目哈，另外一个大概两三个月以后会有乡村项目啊，这是小道消息，到时候有的话，我自己的客人会让他们知道哈。那个。这个是一个，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资金在那保留多长时间的问题啊，就说这个新法呢是同意是两年是可以的，那么区域中心的话呢，就是融资的人呢会觉得很不便啊，对，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具体到底是不是能两年能拿回来呢，其实取决于项目跟你之间签的协议，你一定要看你自己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这个我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律师朋友，就是后来，当然后来认识的不是我的老朋友哈，他呢就认识我以后就把他就问我很多问题，然后呢我后来发现呢，其实他拿的是呢一个简单的翻译版，那我觉得那作为一个律师其实应该看一看英文的原文，对，或者是翻译的逐字逐句翻译的那种啊中文哈，对，就是你要知道你签的是。签的是个什么样的文件呢？你答应了什么条件呢？是两年可以拿回来，五年可以拿回来？你是这个拿的是股权呢，还是拿的是那个借贷呀？对，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好，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双递交大概什么时候有效的问题，一直就是大家判断应该是到2025年7月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对，那今天讲了不少这个关于1:5的事情。那电子，对了 ，H1B 的还有电子 H1B 的电子递交，它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呢，电子递交就是它非常希望呢大家能电子递交，但是同时也说到了就是说还在实践之中，但是有个好处就是说你的费用，因为移民局这个涨费哈，大家特别涨的费用哈， 其实呢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移民局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哈，因为后来五月底的时候他又发了一个解释，关于费用的解释，因为有些呢是有些是这个不清晰的，所以他就是在填表的时候具体的时候他可能费用涨的时候他没想到啊、对，所以呢就是但是呢电子递交呢他说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呢就是说他会直接会告诉你费用是多少对吧，嗯，可是呢现在呢电子递交呢它有些个还是感觉呢还是不太成熟，所以大家呢这些律师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两难，就是各有好处哈，你是就是电子递交呢有费用上比较清晰呢，还是这个马上就能收到收据呢，你还是说它因为这系统现在还不太成熟嘛，对，还是有一定风险，这是两难嘛，对。那我们律所来讲呢就特别特别着急的客人，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律所的，我们这次准备用电子递交的自己律所的申请人，那么如果是客人的话呢我会跟客人商量，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现在呢其实还有大概12分钟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关于人道主义这个特许，就 humanitarian parole，这个特许呢实际上是 Attorney General Office， 也就是等于是咱们就是国家美国政府吧，美国政府给的一个一个就自由材料的这么一个特许你进了美国，特许在美国待多久对吧，然后呢我觉得这次呢就是这个是属于我作为我来讲我已经在就做移民律师已经快20年了哈。那今天这次呢非常高兴见到了很多移民律师，年轻的移民律师，老朋友有几个因为他毕竟在东部，我的老朋友西部都会多一些，对。但是呢就他们有的时候说曹律师你是不是觉得我都完全可以上去讲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了哈。我说这真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法律呢美国移民法律尤其移民法律哈，它有法典法案例法，还有这个政策，还有呢就像我说的这个政府它随时的一些体会，它怎么执行过程之中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特别的复杂，对，那么永远是个小学生但是呢现在确实是呢就是要听一些新的变化，每次还是要去的我们做靠这个来为人民服务的哈，对，每次要去学习，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因为客人要靠我们呢，对，第二呢就是看要学习一些个原来不太了解的一些个就是没有怎么做过比较少的，比如说人道主义特许，那我们律所呢就做的比较少，那其实专门有一些律师啊虽然不多在做这方面啊，那么听他们讲我觉得收获特别特别大其实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渠道，如果有比如说有医疗的原因呢还有这个当然还他专门给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特许，因为人道主义特许，公共福利特许，总之呢就是说呢你要如果觉得特别特别有困难的时候，有可能申请特许的时候，人道主义特许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创意的去做这方面申请，那当然了这个创意本身这个是需要很多经验技术还有那个就是创造性，还有包括同情心同理心，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哈跟大家汇报的。那么就是说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哈，就是我们律所呢其实呢我们平时颁奖都有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因为其实挺有就对教育很有情怀，我父母都是老师，然后呢就是我先生也是老师，都是教授哈，我父母也是，然后呢我自己呢在西北中心校原来还做过这个校长哈，就是当然那是星期六的学校，就是所以呢我其实对学生签证啊就是 F1 呢跟学生签有关的 CPT OPT 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呢，就做大量的研究，觉得那个领域其实特别特别复杂，而且这方面的人其实是蛮少的，就是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人是比较蛮少的哈，对。然后呢我就看了看这几天的整个的这个讲座，各个方面讲座安排的，这方面讲座安排的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也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觉得对于学生这个群体，很国际留学生这群体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其实这个方面的法律也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移民法律的在那里边吧，然后同时还有 ICE 的介入，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的介入，还有这个 service 地，就是那个国土安全局，它专门有个 service 的一个系统，他们的这个介入哈，其实非常非常复杂。对，但是呢，就我很荣幸呢，就是说我其实学到了很多，一直这么多年很关注国际留学生哈，挺复杂的这方面，要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但是呢，就是说从感觉，我回头会给他们建议啊，给他们建议多做这方面的一些个叫什么沟通和交流哈。好，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关于又说到 CPT 的事情，说到国际留学生的事情哈。好，那么我这次呢，我想大胆的讲一下的 Day One CPT。我说心里话，以前呢，就是关于这个挂靠的事情，大家知道加州有个公司，其实是有两个公司，那个 owner 叫凯里黄哈，叫 Fine Dream 吧 ，Fine Dream 那个公司介入了，就是那个公司大概6年的时间，有1900个国际留学生，全是挂靠的，没有真实在那工作的。那我们其实呢，帮助国际留学生，帮助挂靠的这些学生呢，做过不少事情哈，做过不少事情，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呢，后来也有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移民局叫钓鱼执法，就他就是做假学校，做成一个就不叫假学校，做成一个虚拟的学校。然后呢，其实呢，就有很多说白了有很多假的一些个项目啊，一些个人呢、啊，从中可能跟他有合作的，他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发现很多问题。那么所以呢，就是有就这就出现了这个 Day One CPT。这里面有相当的多的 Day One CPT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确实呢，有移民局认可的 Day One CPT 啊，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也就最近代理了几起哈，移民局批准的，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正常情况下呢 ，Day One CPT 是怎么回事 ？CPT 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你在上学期间，你跟你学专业，不是毕业以后啊，然后呢，跟你就是。他计入你的学分，然后呢你上学期间就可以实习的这种。那么正常情况下的话呢，你就是说一般的怎么样的都会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大学，他一般的得是在三年级以后开始申请，可以申请 CPT 了。就是说你申请比如说吧，造草，就是我其实接受过 CPT 啊，在我这实习，那么他可以到学校拿学分，但是他要给学校付学费，就直接进入学分了这种啊，这叫 Day One CPT， 这叫 CPT 啊。但是呢，为什么 Day One CPT 是一个特别大的容易有问题呢？因为正常情况下，一般学校都会在，就你要跟你的专业有相关性嘛，对吧？一般都会在比如说硕士的话，一般是在上学一年以后才会有 Day One CPT。对，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比如说他做了2年、3年这种 OPT， 然后呢，他还想工作，可是呢，他没有抽上 OPT H1B，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到这种有 Day One CPT 的学校。什么叫 Day One CPT？ 大家知道了吧？也就是说，你上学了以后，刚开始上学第一天，你就可以拿到 CPT， 你就可以拿这个工作。拿这个工作呢，那当然呢，然后呢，比如说一个月就去那个学校，比如说在 Phoenix。啊，凤凰城，那么一个月你就去2天，就这种就可以，然后大概上比如多少，当然你平时可能有一些网课什么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律所呢，因为以前接触过这种就是钓鱼执法的这种项目，接触过就有人出问题了，那么还接触过这种就是 Fine Dream 大量的这种就是挂靠的，你知道，不光 Fine Dream， 我们就很多种类别的这种挂靠哈，就是公司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以前讲座里边，在我自己的客户什么的，我永远说 Day One CPT 要小心。 Day One CPT 我今天还是想说 Day One CPT 要小心，如果这个学校是提供 Day One CPT 的，但是呢，据我所知，某几个大公司他们都有这个 Day One CPT 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国际留学生。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相当多的印度客户，他们呢不光是中国客户，相当多的印度客户也介入了这个，也在这个群体里边。就是比如说有几个学校，那个群体里面大家都说都已经毕业了，然后呢就是移民局都批下来的。总之呢，就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是，就近期的学习实践呢 ，Day One CPT 可以用，不是不可以用哈，我以前特别小心， 特别紧张，一说 ChatGPT， 现在依然小心，依然谨慎。但是呢，因为我亲眼看到我们亲自做的是批下来了，就是而且当时就是移民局的 RFP 质疑的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都批下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做，但是还是要格外小心哦。对，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F1 的这个转 F1 哈，转 F1 呢。在美国境内比如 B1 B2 转 F1 就我们做了也很多啊，我们经验就是说呢，感觉呢这个面试的要求非常的面试的这个就国内啊没有面试啊，国内没有面试，我想说的是国内没有面试，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他呢有些个新的一些动向呢，就是他会特别的强调你到底是在中国，你肯定回中国吗？肯定会印度吗？你在哪儿居住啊？你的房屋水电费啊，就是你特别强调你的非移民倾向。这个呢就是说也当然也不难，就是只不过要准备的量要比较大一些，多准备一些。嗯，对。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你面试了？对。就最后一个题目哈，就剩两分钟。那个现在呢就是无论是在中国面试啊，还是在美国面试，我们的客人，大量的客人哈，学医的人，对，学医的人，对于是否做过给别人做过流产，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现在到时间了，所以呢，我得不得不得说 goodbye， 然后那就是下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到九点四十再见。然后呢这个节目呢这个下图中电台会把它做成油管一个节目，到时候会在油管里叫去会公布哈，希望大家到时候在那里面可以重新看。好，那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